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电视屏幕上，一位瘦瘦的法国警官正在一栋向四面延伸的大厦前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法西认出了那个人是谁，于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到电视屏幕上。此时，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带着责难的语气说道：克莱中尉，据我所知，法西上尉很少犯错误，就此事我虽然没跟他谈过，但是我知道他会怎么做。我怀疑他兴师动众，到处追捕索菲侦探和兰登先生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引出真正的杀人凶手。在场的记者们面面相觑，惊讶不已。克莱中尉继续说道：我不知道兰登先生和索菲小姐是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参与者，法西上尉总能够坚持到他那一贯具有创造性的做法。目前我可以向各位证实的是，上尉已经成功逮捕了应该承担责任的那个人。兰登先生和索菲小姐两人是无辜的，并且两人都没受到伤害。法西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他转身对阿林加罗莎主教说：克莱中尉那家伙真是个好人呐。一段时间过去了，终于法西用手摸了摸前额，他一边将光溜溜的头发理到了脑后，一边低头注视着阿林加罗莎主教说：我的上帝，在回巴黎之前，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呢。我要跟你谈你突然改到伦敦的那次飞行，你贿赂了驾驶员让他改变航线，你这样做触犯了好几条国际法律呢。阿林加洛沙主教顿时有气无力地瘫倒在床上说：我也是被逼急了呀，我知道我手下的人审问那个驾驶员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法西将手伸进了口袋，摸出了一枚紫石英戒指，戒指上手工雕刻的教士冠以及牧师杖嵌花是那样的熟悉。阿林加洛沙主教热泪盈眶，他接过了戒指戴到了手上。你这个人总是那么好。他伸出手紧紧地抓住了法西的手，由衷地说：谢谢你。法西摆了摆手走到窗前，凝望着窗外这个城市，他的思绪显然已经飞得很远很远。等他转过身，他流露出疑惑的神情说：我的上帝，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呢？就在前一天，阿林加洛沙主教离开冈道尔夫堡之前，也有人问过他同样的问题。我怀疑我以后要走的路会和你一样捉摸不定呢。是啊，法西停了停，我想我很快就要退休了。阿林加洛沙主教微微笑了笑说：上尉，只要你对上帝保持一点点信仰，也是能创造奇迹的，真的。罗斯林教堂又被称作密码大教堂，它坐落在苏格兰爱丁堡市以南的7英里处，其旧址是一座崇拜密特拉神的神庙。这个教堂是圣殿骑士于1446年建造的，教堂各处雕刻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有着犹太教、基督教、埃及人同济会以及异教传统的标志物。教堂正处在南北交叉子午线经过格拉斯顿伯里的位置，这条纵向的玫瑰线是传说中亚瑟王死后遗葬的阿瓦隆岛的传统性标志。 它被认为是英国这块神圣领域的中流砥柱。罗斯林就是从这条被神化的玫瑰线得来的。Robert Landon 和索菲开着租来的汽车驶入悬崖绝壁下面杂草丛生的停车区域，罗斯林教堂就屹立在悬崖绝壁上，他那饱经风雨的塔尖正投下悠长的背影。在从伦敦飞往爱丁堡的短暂旅途中，他们恢复了精力，尽管两人谁也没有睡个好觉，因为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充满了期待。兰登抬头凝望着这座荒凉的建筑物，它高高耸立在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兰登觉得自己就像梦游仙境的爱丽丝一头栽进了兔子洞，这一定是梦吧。然而他知道索尼埃所给的最后提示是再具体不过了，上面写着圣杯在古老的罗斯林教堂下面等待。几百年来，在这座石头砌就的教堂里，就一直回荡着人们私下议论圣杯就在此地的声音。最近几十年，由于人们利用能探测地下的雷达技术，在教堂底下发现了一座大的惊人的地下宫殿，使得这样的低声议论逐渐汇聚成震耳欲聋的一片呐喊。这个离地面非常深的地下宫殿不仅使建在其上的教堂相形见绌，而且似乎找不到什么进出口。考古学家们纷纷要求在它下层的基岩炸开一个洞，以便能够进到里面去。然而罗斯林监管会明文禁止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进行任何挖掘文物的活动，这当然只会引起人们更多无端的猜测。罗斯林监管会究竟想隐瞒什么呢？研究圣杯史的正统学院派同意罗斯林教堂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陷阱的观点，认为它是巡山隐修会精心设计，非常具有说服力而又迂回曲折的死胡同。不过今天晚上，由于巡山隐修会在诗中清楚指明圣杯就藏在这个地方，兰登便不再自以为是了。然而有个问题至今令他百思不得其解，并在他的脑海里盘桓了一整天。为什么索尼埃要如此煞费苦心地将我们带到这么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来呢？答案似乎只有一个，罗斯林教堂的某些情况我们还没有充分的了解。此时苏菲站在车外回头对兰登说，罗伯特，你来了吗？他手里拿着紫檀木盒子，这是法西上尉还给他们的，里面两个密码盒被重新放在了一起，就跟当初找到他们的时候一样。那张写有诗文的沙草纸被稳妥地锁在里面，只是盒子里被打碎的玻璃醋瓶子已经不见了。兰登和索菲沿着长长的硕石路向山上走去，他们经过教堂有名的西墙，那是所罗门神庙式的西墙。圣殿骑士们当初建造罗斯林教堂的时候，就是完全按照位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神庙的建筑风格设计的。罗斯林教堂的入口比兰登原先估计的要质朴得多，小小的木门上挂着两条铰链和一个粗糙的橡木标志，上面写着罗斯林。教堂马上就要关门了，然而兰登推开门的时候，一股热气迎面飘来，仿佛是这座古老建筑在漫长的白天行将结束的时候发出的一声疲惫的叹息。教堂的拱形门上满眼都是梅花形的雕饰，它们是玫瑰，是女神怀孕子宫的标志。兰登和索菲走了进去，望向那间赫赫有名的礼拜堂的尽头，将它尽收眼底， 尽管他读过许多关于罗斯林教堂里引人入胜却又错综复杂的石雕的文章，但是亲眼所见的感觉毕竟有很大的不同。礼拜堂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位游客在聆听一位领着他们做当天最后一游的年轻人给他们讲解着。年轻人带着他们排成一排，沿着地上一条非常有名的路线行走，那是一条将礼拜堂内六个主要建筑区域连在一块的无形的小道。一代又一代的游客从这些将六个建筑区域连起来的直线上走过，而他们留下的数不清的足迹在地面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六角星形。兰登心想，这是大卫之星，这里面绝不是什么巧合。这个六角行星又被称为是所罗门之印，它曾经是富于幻想的牧师们秘密的象征物，只是后来又被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和所罗门相继采用过。虽然已经到了关门时刻，但是那位年轻的导游看到兰登和索菲走了进来，还是露出了令人愉悦的微笑，并示意他们可以随便到各处去转一转。兰登点头表示感谢，然后向礼拜堂的里头走去。然而索菲站在门口仿佛被定住了，他的脸上写满了迷惑。兰登关切地问道，你怎么了？索菲打量着教堂的外面说，我想我曾经到过这里。兰登有点惊奇，可你不是说罗斯林教堂你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吗？
我是说过的。
他扫视了礼拜堂一眼，似乎有点不敢肯定。
我祖父在我很小的时候肯定带我来过这里，我不知道事实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眼熟。
索菲将大厅巡视了一遍，然后开始更加肯定地点头说，
是的。
他指了指礼拜堂的前面说，
那两根柱子我见过。
兰登望着礼拜堂远处两根经过精雕细刻的柱子，它们上面的白色花纹仿佛被西边窗户里投射进来的最后一束阳光燃烧起来了，散发出通红的光芒。那两根柱子建造在通常应该是圣坛所处的位置，因此总体上显得极不和谐。左面的柱子上雕刻了一些简单垂直的线条，而右边的柱子上则装饰了华丽的螺旋形花纹。此时索菲已经朝那两根柱子走去，兰登紧忙跟在后面。当他们来到柱子前，索菲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说，
是的，我敢肯定我见过这些柱子。
兰登说，我并不怀疑你见过他们，但你不一定是在这里看到啊。索菲转过身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两根柱子是历史上被仿制最多的建筑物，他们的仿制品满世界都能找到。索菲满腹狐疑地问，
你是说仿造罗斯林教堂吗？
不是，我是指这两根柱子。你还记得刚才我跟你说的罗斯林教堂是仿造所罗门神庙的话吗？这两根柱子就是所罗门神庙前两根柱子的翻版。实际上世界各地所有的由同济会建造的神庙都有两根这样的柱子。兰登曾给索菲解释过，圣殿骑士们和现代同济会的秘密组织之间存在着某些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这些秘密组织几个最基本的等级，也就是石工学徒、石工能手以及石工大师，都会令人想起早期圣殿骑士的石工生涯。索菲的祖父在最后一首诗里就直接提到以高超的雕刻技巧装扮了罗斯林教堂的石匠大师们，他在诗里还提到罗斯林教堂的中心顶棚雕刻了各种各样的星球。索菲说，
我从没有去过同济会建造的神庙啊，
他眼睛仍然盯着柱子。
我几乎可以肯定，我是在这里见到这些柱子的。
他回头又朝教堂里张望着，仿佛想寻找什么能唤起他记忆里的东西。其他的参观者现在都要走了，年轻的导游一脸灿烂地微笑着，从教堂对面向他们走来。他是一个相貌英俊，大约28、29岁的年轻人，操一口苏格兰口音，长着一头红褐色的头发。教堂马上就要关门了，需要我帮什么忙吗？兰登心里想。那你帮我们寻找圣杯，你看怎么样啊？此时索菲脱口而出，
密码。
他突然发现了什么，
这里有个密码。
年轻人似乎被他的热情逗乐了。
是密码啊，女士。他在天花板上。
索菲转身面对右边的墙说，
在那边的某个地方。
导游听了之后笑了，我看得出来你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吧？兰登心里想，是这个密码啊。他已经把这一方面的知识忘得差不多了。罗斯林教堂拥有众多神秘的东西，其中有座拱顶门，数百块石头向外凸出来，一直向下延伸，形成一个奇异的多面体。每一块石头上都雕刻着标志物，表面上看来似乎漫不经心，然而由这些标志物设置的密码却深不可测。有人相信这个密码将为人们开启通往教堂下面的地下宫殿的大门，其他人则相信他向人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圣杯故事。那倒是没有什么关系，几个世纪以来密码专家们就一直在努力寻找它的含义，而且直到今天罗斯林监管会还许诺给任何能够解释其内在含义的人以丰厚的奖赏，但是这个密码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此时年轻人说道，我很乐意带你们到各处去转一转。导游的声音逐渐变弱了，索菲心想，
那是我平生接触的第一个密码。
他恍恍惚惚独自朝藏着密码的拱门走去。他把紫檀木盒子递给了兰登，很快就把圣杯、巡山隐修会以及过去诸多难解之谜什么的通通抛在了脑后。他来到那块镶嵌着密码的天花板下面，注视着头上各种各样的符号，记忆像潮水一般涌上了心来。他在回忆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情景，不过奇怪的是这些记忆却意外地令他伤心。那时他还小，大约就在他的家人死后的一两年，祖父带着他到苏格兰去做短期度假。在回巴黎之前，他们去了罗斯林教堂。当天天色已晚，教堂都已经关门，但他们还是进去了。索菲觉得很累，于是他请求道，
祖父，我们回家去好吗？
快了，宝贝，快了。祖父的声音听起来很忧郁，我还有一件事要在这里办完，你在车里等我怎么样？
你又要去做大人的事情吗？
祖父点了点头说，我答应你，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那我可不可以再去猜一猜拱门上的密码呢？很好玩啊。
我不知道，我要到外面去，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害怕吧？
当然不了。
索菲很不高兴地说，
天还没有黑呢。
索尼埃微笑地说，那好。于是祖父领着他来到先前带他看过的精雕细刻的拱门前。索菲立刻扑通一声扑倒在石地板上，仰面朝天地躺着，瞪着眼睛注视头上由各种谜组成的图案。
我要在你回来之前找到这个密码。
那咱们来比赛吧。他祖父弯下了腰亲了他的前额，然后朝附近的侧门走去。我就在外面，我把门开着，有事就叫我。 立刻，祖父走进了柔和的夜色里。索菲躺在地上，抬头凝视着密码，很快睡意上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头上的符号逐渐地变得模糊，然后消失了。当索菲醒来的时候，觉得地面很是冰凉，他大叫了一声：“祖父！”然而没有回声。他站起来，拂去身上的灰尘，侧门仍然开着，夜色更暗了。他走出去，看到祖父正站在附近一栋房子的走廊上，这栋房子就在教堂的后面。他祖父正跟一个站在纱门里几乎看不清的人悄悄地在说话，于是他叫了起来：“祖父！”祖父转过身来向他挥了挥手，示意他再等一会儿，然后祖父跟站在门里的人缓缓地说完最后几句话，并朝纱门给了一个飞吻，这才眼泪汪汪地走了过来。“祖父，你怎么哭了？”索尼埃把索菲举了起来，紧紧地抱住了他。“
哦，索菲，今年我和你要跟这么多人告别，我很难受啊。”
索菲想到了那次车祸，想到了跟他父母、奶奶，还有尚在襁褓中的弟弟告别的情景。“
你是说，又要跟另外一个人告别是吗？”“
是跟我一位挚爱的朋友。”
他充满感情地回答说，“
我恐怕有很长时间见不到他了。”
此时，兰登站在年轻的导游身边，眼睛一直在教堂的墙上扫视着，他越来越担心，又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索菲已经走开了，留下兰登端着紫檀木盒子，里面的地图现在看来是没啥用处了。虽然索尼埃的诗里明显地提到了罗斯林教堂，并且他们也已经来到了这里，兰登还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诗里提到的剑刃和圣杯，兰登却没在哪里看到过。圣杯在古老的罗斯林教堂下面等待，剑刃和圣杯一道看护着他的门外。兰登再次感到这个谜的某些庐山真面目尚待他们去揭开。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